三五好友，闲暇时光，天南海北，欢聚一堂，古今中外，是非断肠，不由一言，倾听我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清谈，我是某宇。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算是一次线下录制啊，录制阵容呢也有些变化。今天除了我和我们老大哥黎明之外，还有一位上期节目第一次加入到我们录制当中的新朋友白白。
大家好，我是白白啊。
大家好，我是黎明。
今天为什么要这么介绍呢？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白白去做的这么一期节目。啊、
白白是我们的宠物。
啊、
我不承认。
我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这个为什么这么介绍呢？因为白白啊，他的本职工作呀是一名人民教师。就是、而且比较不一样的是，他呢是在乡镇的小学教英语。
感觉这么不协调呢。
我等会儿我觉得白白自我介绍完他的就业经历之后就协调了。
啊，就所以说白白呢在我们的概念里呢是一位山村老师。
这就是
山村老师。铁砂人这个事儿。
不，咱们今天录的是那个吗？
不是悠悠白话，不是。
那什么
不是恐怖特辑啊。这个说开玩笑啊，刚开始就白白呢是在乡村小学教英语。其实我那个年代其实就很少能接触到小学的英语老师。
哎、
黎明那个年代估计就更少了。
我那是上初一才是开始有英语。
对，他们那时候还贴大字报呢。啊、
这话这样讲的吧。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年龄的概念里，其实小学英语老师是挺神秘的。我虽然也是从三年级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但是我印象中小学学英语就是教个字母认个单词，其他啥也不讲。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既然白白来这儿了，我就首先就是咱们得了解一下啊，乡村英语老师、小学英语老师的真实的日常啊。那首先得问，为什么啊选择到小学教英语？
啊，为什么小学教英语？
哎。
嗯，我觉得主要是两方
初中教不了。
不是，你先问问他教资。
我的教资是高中的。
哦，高中的，哎呦我天、嗯！
我是冲着高中老师去的。
哎呦，
但是分不够嘛。
不是教不了，是考不上，
考不上。
主要是看报的当年他要的是什么老师。
哦，
你到现在找工作也不好找，
哎，
你能找到一份就不错了。
是是是，
其实前后几年也都没招中学老师，都是一直是招小学老师。
你是哪年开始教书的？
我是2015年。
有也有点时间了，
有年头了、
十年了。
那就说就十年前吧，十年前刚踏入这个校园的时候，当时对学校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因为我路过过你们学校啊。
嗯，
那你去过？
其实他们学校不是一个特别偏僻的所谓乡村小学。
究竟是在哪个地方？
那具体说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咱
没事，就是说距离咱们现在录制这个地方有个几公里吧。
嗯，我们那个学校吧，怎么说呢？确实是离咱们市中心很近。
对。
但是它藏得特别好。
嗯。
我明白了。
我从来没见过，就我上班之前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学校。
哎。
然后当时进去之后感觉还挺好的。
初级侠才通人啊。
哦，
数十步豁然开朗啊。
我的天。
当时因为我之前是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去贵州支过教。所以就真正的乡村这个学校我是知道的。当时是在一个山村小学。
哦，那还真是山村老师。
啊然后就跟我们现在那个学校一比，那现在这学校太好了，
哎呦，
感觉行，这一辈子就干这个就不错了。
哇、哦！
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期望比较低，所以就，
哦、
那你要说跟市里边小学比，肯定还是就是整个的这个条件还是要差一些的。啊，当时都是最高的是办公楼四层的，
就是你现在的学校。
嗯，对，当时是的。然后平常教学楼的话就是两层的，还有一层的，就是那种平房。
哦、
嗯，当时是的，但是后来大概三四年之后，他就拆了，然后重新盖，现在盖的挺好的。
嗯，
我怎么感觉像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种感觉？
因为你小学就有三四层的小学。
对呀、啊，就是四层楼啊。
啊，我们小学只有两层楼，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好嘛，
因为当时那一波
感觉我才是乡村小学。我们是个厂办小学啊，不一样。
我现在。其实最感兴趣的就是我知道白白上学的时候那个学校，
嗯，
你是怎么把自己的学校彻彻底底发挥到你的职业上的呢？你应该介绍一下你上的大学和你大学的那个专业。
你这就是开始让我讲段子了。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啊、白白是我们这个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
对啊。
我的大学它是叫华中农业大学啊，它是一个就是农业院校。
你怎么会想到去那儿上这个？
因为当时那个分数啊，当时那个分数就是说上个普通的学校有点亏，但是就是上普通的就一本的话有点亏，然后上211的话还上不了就特别知名的那种，然后就是使劲扒拉扒拉扒拉，发现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对，也是一个211，但是分要求的还不是很高，
哦，
就相当于捡了个漏。
是在哪儿呢？那学校
是在武汉。
哎，不会是段哥的学校吧？
啊，
华中
老段，好嘛，
那应该是，
嗯，很可能，因为那个山东的去我们的学校还挺多的，我当时感觉
他是去当老师，
当
老
师，
嗯，他是个。光头的博士啊，
晚上不用点灯的那种，
也是我们另一位主播啊。行吧，咱这个学校聊完了，就是聊聊呗。这个当时一开始到你现在这个学校是个怎么样的情景啊？
什么情景？我觉得也没什么情景啊，就
你上班第一天，你进那学校里边，难道没有什么反应吗？
懵不懵？
对啊，
第一天上课确实是。因为之前也在那个贵州那个地方上过，所以也不能算是第一天上课了。当时在贵州第一天上课，那确实是非常的害怕。
哦，
然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当时背的课是背了一节课，20分钟就出就讲完了。
有
啊，剩下20分钟我就在那个地方跟学生大眼瞪小眼了。我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学生也瞪着我，然后就是等着老师要说什么，我不知道说。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沉默，
沉默20分钟，
特别尴尬。
哎，沉默是
第一。嗯，然后到了我们那个学校第一天上班的话，我也是特别害怕。
嗯，
我就想完了，又是第一天，我会不会又重复当年那个？
啊、
哦，结果没事啊，结果就一点不紧张，不知道为什么。
习惯了
啊，对，应该脱敏。
还是经历过这个。
是的。
之后就没那么紧张了，
应该。嗯。但是我们那个班的话当时是最乱的。
哦。
当时还没有那个扩建那个教学楼嘛，所以人都挤到一个屋子里边。
嗯。
当时是60多个人。啊，其实你说跟之前的学校比也不算多。
你一个班60多人。
是啊。
那教室能坐得下啊？
我上高中的时候一个班最多108个人。
我天啊。
我当时。
我们高中也那样。
啊。
你不知道。我当时我是后边去的，因为我当时去别的地方补习英语嘛，补习完了之后，然后再去那个，再去他那个学校，就是当时复读的时候去了一个班，特别人特别多，所以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然后已经没有空位了，所以就在门口给我安了个桌子，
进去随便加了一个，
对，加了个桌子，我当时坐在那个地方，我的半个腿都是在外面的。就是那种情况，就人就能多到那种程度。
我的天！
你还复读过一年？
我复读了，对。
那我严重怀疑你可能跟我同一年上大学。
啊？
你是几
哪年？
我08年。
我09年。
啊哦！
你好，欢迎学长，你好。
我的天！
就第一年的时候，我上班，然后给我那个班就是特别乱，人特别多。
嗯。
而且就是整个乡镇就是。乡镇闻名的，就里面有很多刺儿头的那种，就让我带那个班、
哦、
而且还让我带班主任。
太巧、嗯，
第一年就带班主任。
对，
哎呦，
班主任不一般的要求有实现吗？
啊，
一般不是要求班主任得教学够多少年才能当班主任？
没有，当时要是都不想当班主任的话，那他就着急弄，他就找那种欺负的人让你当班主任。现在他正好反过来了，现在学生不够了
啊，
然后老师晋级，班主任这是硬性要求，一定要有的。所以现在是我想带班主任，他不给我。明白吧？就完全就两个极端，不想带的时候他硬塞给你，但是现在你需要有了，但是他就不给你了。
这个只看你现在是不是班主任，当没当过班主任不算。
就是你要评级的最近这几年。
哎呦喂，这……
哎呀，不是，就是说你得有那个有班主任的经历，但是我当时带到一半实在带不下去了，就撤掉了，所以我那个时间不够，
也不算了。
对，不算，带了半年，但是。不算有班主任经历。
好家伙，这半年都不算。
是的，那半年我相当于我感觉跟带了三年一样，太痛苦了，你知道吧？
校长跟你说，就这说是一年，少一天少一分钟，
哎呦，
都不算班主任。
所以是这样的，校长是不是找你谈话了？说这个让能教课就教课，是不是？
是，
要
让我
安管班主任怎么来？
啊，对呀。
让我去干点更重要的事儿。
啊，对
，上课的事儿就交给会上课的人。
哎呦，
你现在基本上每天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代课的时候。
现在代课就，带时间长了，基本上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套路了嘛。
你的套路是什么？
我套路就是一开始就是读英语嘛，一开始上课前先读，读单词、读课文，然后就开始新授讲那些课。讲里边的知识点，讲一边讲，然后一边提问，然后到最后剩的时间就是开始小组之间进行比赛，然后
每节课都比赛，
对，每节课都比，获胜的小组能够检一遍作业。
哎呀，这个好啊，这个
提前把社会上的一套带到教学上了。
其实就你想，就是五个单词抄五遍，然后检一遍，其实跟没检差不多，但是他们。就是想要赢，
就培养卷王的，知道吧？
哎呀，
其实主要是你给他们这样一个机制，他们也比较好，上课比较好管理。
对，
因为你看有人说话，我就可以说，哎，这个违反纪律，别的组加一分。然后这时候，哎，这小孩他就不敢说了。
特朗普适合跟你学。
特朗普，我跟你说，就他这脑子，他有的学了。
现在你像现在学生少，其实老师也少吧？
老师不少，我们那个学校就是说现在是老师就是严重盈余。
盈余多吗？
因为他本来他是不多的，但是现在学生就是急剧减少。本来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在减少，然后市里边一减少，他招生的这个门槛就降低了，然后稍微有点。
吸引到市里边那些学生。
对对对，稍微有点追求的村里边的就。都给送到市里边，
虹吸效应。
对，所以我们班基本上也是那种像是学习好点的，基本上就一个一个开始走。
就跟我们上小学似的，我们一个班二十多人，我们厂办小学一个班二十多人，还年年都跑到立新去了。
哦，
就立新是我们当年全我们当地最好的一个小学啊。我们当时老师教育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光看他们去好学校了，他们那天从这儿去学校得坐半个小时的公交车。他们比你们天天多闻半个小时汽油味儿。
哎呀，
你们老师比较会安慰人。
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搬家的原因，连换了三个小学。
哎呦呵，你不
会人家原因不会是在你身上吧？
我的天，
你妈是不是姓孟啊？
哦，第一次搬家搬一屠户家旁边，
哎呦，
是吧？
真狠啊！关键是我上学的时候，他小学没有英语，开始学英语上初中了。我那时候遇到的第一个英语老师，对我们那简直是下了苦功夫。
先叹气，再
那不是先叹气的事儿，因为我们那时候就一帮子体育生，全是体育生。
不，小学就分体育生吗？
初中，我初中才上。
哦，对对，你初中才英语啊？对。
老师那个头发本来就不多，一老爷子，就发现教了我们一学期之后，感觉快没几根了。
好家伙，
就天天想尽一切办法教我们，想办法让我们去背词儿去，然后就看到让我们学英语歌，甚至那年 他也不知怎么想的，老爷子非得自己默写了那个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教我们唱的歌。
我的天啊，后来一想，
哎，老师真看得起我们，我们好像是唱上去似的。
啊，我倒是支持他这种做法，就是教英语歌。我是发现我就是上学过程中，我发现就是凡是会唱英语歌的
啊，
都是英语好的。
语法自然而然就会了，这个
我不知道是因
是
因是果，
但是歌曲的语法它不完全是按照这个日常语法来的，
啊，对，它和考试的语法是完全不挨边的
啊。
我觉得主要应该是他喜欢英语歌，他可能就会延伸对这种英语的兴趣，
啊，
兴趣有了，自然而然他就。
你像我们当年我们大学专业日语专业嘛，我们班也是爱唱日语歌的，一般学习比较好。
好家伙，这原来这样子玩的。也难怪我上学的时候英语不好，我讨厌听英语歌，
五音不全，你
别说出来呀，我只不过就是不爱听英语歌。
行，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问题，
说明语言天赋跟音乐天赋是相通的，知道吧？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对啊，那我这日语到现在没学会是因为什么呢？
原因是你可能把所有的技能点都加到那个曲艺上了。
哦。奇了怪了，
前段时间我好像看着什么厨艺开车唱歌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在大脑区域当中同一块区域
啊，那就难怪了。
所以其中有一样你要是比较精通的话，其他一样基本上也不会差。
你看我多做饭
啊，
驾驶
啊，
对吧？你这
那我这个呢，
唱歌，
我这个也不算太差劲啊。这个
你是哪方面强哪方面不行？
就是唱歌不咋地，
但是你开车非常快
啊！
开一个，
现在去年才拿着驾照
嘛。嘿，没事，你想说
这是个老司机，车速非常快，
整天开车就是没对象。你在品味孤独方面很有可能。
我的天，
跑的有点远了。
我们节目常态就是跑题。
是是是。
哎呦，那咱这个。现在小学还有哪些课程除了语数英啊？我们那时候是什么思想品德、
自然
是吧？
英语啊，
现在
劳技是吧？劳动技术、
劳技福利啊？
不是，那是你那时候是这个，我那时候是分开的
啊。
我那时候就是单独的一个劳动
课。
对，
现在的话是叫科学
啊，
然后道法。
什么
道法律法治
，笑死我了！
不是宗教进校园，
笑死我
了！修仙，
我以为练个掐诀之类的。
老师，我小学毕业之前能筑基吗？
哎呦我的天，筑基！
考试的是这几个，就正经考试都有这几个。
难不还有不考试的科目？
音乐、
音乐
美术这都有啊。
对，
音乐、美术，然后信息技术。然后
小学就有信息技术，
现在我的天，你闹着玩吗？现在
特别强调要搞这个信息技术。
哇！
21世纪三大文盲，你还记得吧？
啊？
不用电脑，不会说英语，还一个不会什么来着？反正
想不起来了，那是我那个年代的东西。
21世纪嘛，你现在不是生活在21世纪吗？
嗨，
不，就是我前两天和朋友一块聊天的时候才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啊，
就是在咱们国家因为发展太迅速了嘛，我发现只有两代人是非常精通电脑的。
对，
一个是80一代，一个是90一代。
对，再往后就
往前的往后的都不会，
往后基本上就是移动
手机啊，
手机了就。
对啊，
是
好多小孩来了之后，你像我们单位进这些年进的小孩，有些就是对电脑就是
基本上不懂，是吧？
对，
我们单位你看啊，我们有时候以前我们没有完全数字化的时候还需要用到稿件，你要打印，我看小孩年轻的小孩不会用打印机。
好家伙，
我当时都懵了，我想电脑你不会吗？他真不会。你
因为从小玩的就是手机。
对对对，
没接触过电脑。其实你要想想，就是正好他们那两年是电脑还没有普及，就没有在大多数家庭里普及。
确定吗？
因为你想，哎，有好多家庭他没有家里没电脑，但是他能玩到是因为他去打游戏，
网吧，
他去网吧。但有些孩子他对游戏不感兴趣，他就不会那么早接触到电脑。
哎呀，我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这一代人会电脑的，也不是完全的都会，也是一部分而已。 但你这一代人真的全都会。
反正一代人主要是网吧管得宽
啊，对，
管得松啊，
管得松。比我这时候管得松吧，
赶上网吧崛起了。
嗯、对，
然后我那时候上网，经常就是因为这网吧太火，老板可能都忘了收抢门，直接跑路了。
哇，还能这样？
啊，经常这么干。
哎呦，我认识你认识晚了。
不，你要是认识我早的话，你得早上多少年？
这是老师该说的话。呸呸呸！
不交好的这个，对吧？
那咱这个现在就说上课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就你们班级啊或者怎么样，你平时有没有记忆比较深刻的小事啊？
记忆深的小事，
嗯，就是有什么，比如说有哪个学生
啊，学生或者他干了什么事儿啊，
或者你们班发生什么故事、啊、
那就是记忆深的都是坏孩子嘛。
嗨
哟、哎、
嗯，
你看我也有时候去学校里边采访之类的，
嗯，
我发现我印象深的也都是那些的不怎么爱学习的孩子。
我印象深就是第一年嘛。
啊、
哦。第一年，然后当时我也是比较，就刚进学校，那肯定都是人家谁都使唤你，然后什么脏活累活也给你干。
不正常吗？
啊、对。然后当时我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应该我做呀。然后当时那个校长让我们去拔草。
知道为什么笑吗？我上大学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全校拔草，我对这玩意儿太敏感了。
从上小学到上大学，第一件事都是拔草，这东西是有光荣传统吗？你说这是？
他当时发的通知是班主任带着学生去操场拔草，
嗯、
哎，就是这样的，要求是班主任带头。啊，然后到了操场，我发现就我一个人在那拔，就班主任里边就我一个人在那带头拔的，剩下全是学生在那拔，而且基本上就我们班人多，
其他基本上不来是吧？
其他很少见到有别的班的，
大家十分默契。
嗯，然后我就说这拔吧，然后我就带头拔，然后那些小孩也都跟着拔，拔着拔着，一个小孩就是特别调皮那小孩过来了，他说老师，是校长罚你钱是吧？他就给我来这么一句，
这小孩有点太不懂事了。
这小孩太懂事了。
我说你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儿？你还问这些、啊？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哎真厉害的家伙，他能想到这一步，
有点早熟啊、嗯。
当时他都把我启发了，我就。
要是我当时在你班，你在这喊拔吧，我当时就哎。
你这个接梗接的太损了。
说相声太坏了，
哎呦，没点好心眼儿，这是。那等会儿，白白，你上学的那个学校，就是你上课那个学校，是操场是那种泥土地的，还是以铺装的？
现在是泥土地，
还是泥土地？
是的，
那就是和我上学的时候一样的，
嗯、
那应该遭遇的是一样的感
觉。只有这种情况需要拔草，因为你已经改塑胶的话，就没有草了。
啊，对对对对，那。等到那个春天风大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风大那就是棒。
对，
得给外地听众解释一下，这个
特别棒。
这个棒不是说夸的夸你好的意思，让我们用你的方言就是说这个五不狼烟呀、啊，五不造烟呀、
啊。哎呀，
这不能用
不能
用一句方言解释另一句方言，
不能杠烟是吧？
就是尘土飞扬的意思、
哎。对对对，我的天，果然从30多年前就这个样。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还是那种炉渣
啊，一样一样，
炉渣操场。我俩一个学校嘛，
啊，你俩学校，
我俩一个学校，
哪
儿啊？三十中嘛，
啊，
三十中那时候不是炉渣的操场吗？
嗯，应该是
吧，
这还没拆起来是吧？
啊，也是有一片，当然他那个草倒是不需要拔，他没他好在操场总是有那么一片有草，其他地方还挺干净。
我
然后我们那时候不是没上体育课之前要跑圈不是吗？
啊，
老师让热身，你得跑圈。每次都跑到那堆草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蹲草地里边，然后跑到最后一圈，再从那草地里出来。
我好像是到了高中的时候，不是呸，还高中，到了初中的时候，
嗯，
才不用拔草的。
哦，
初中的时候因为练体育，那个操场上那个草早被体育生们像我们这些人给踩死了。
我们大学拔草是因为学校是个新建的一个校区，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好多房子还在建，
就工地。
对，然后操场也是炉渣操场。然后那个草都一人多高，我那时候都说我靠，这足球场进去踢球不是丢球就丢人。嗯，那现在就说就这种你说这种不太老实的学生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搞的事吗？
他就是 上课一个劲儿说话
啊，
上课说话，然后你管是不管，你管的话他就给你顶，他一给你顶了，你要处理不好的话，然后就很尴尬嘛。
哦，现在小孩是不是就真的是打不得骂不得？
嗯，是这么回事。他们有的好像去年就有个小孩，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你弄这些东西的话，哎，当时怎么回事想不太起来了。他反正是因为一个什么事儿，然后说是要打那个市长热线。
哎呦喂，小学
就
开始懂这个了。
就这么厉害啊，就这么厉害。
是因为你得罪他了？
当时干嘛？他是一直不写作业，不写作业，然后罚抄也不抄，然后就让他站起来，站起来还是说，我是后边站下去，后边站着还是说，然后到处跑。你就是村里边那小孩特别的顽劣，你知道吧？就是你怎么弄他都不行。最后我给弄出去了，弄出去之后，然后下课我就跟他，我教育他，然后教育他，然后他就给我来这么一句。
大
师老师，嗯，就这么厉害，
喜欢站着说话，
就这么厉害，
应该去干脱口秀
了，说相声也行，这接话棒
那得有一对儿、
啊、我感觉我是干这两个职业其实差不多
啊，反正都得站着
啊，都站着，然后都在上面说话，然后下边还都是爱答不理的
啊，不，要么是爱答不理，要么就是给你接话棒的。
上周来演出不就碰见这么一位吗？
好家伙，这直接给你把什么都刨了，
演不下去了直接。
哎呀，我其实特纳闷，就是白白一个事情，你怎么想到的，在找到了一个和你职业那么相似的一个爱好的？
不是，我本来就是喜欢这个爱好
啊。
然后我认为，我当时的规划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
啊，
我的规划是去新东方，然后
那这个路径，这个路径很对，很对，很对。
是的，就是中国脱口秀最大培训基地嘛。嗯，去新东方，然后就是我想去各地，就去各地那个教学嘛，然后顺便呢，能够在每一个省市学他们的方言。
哦。
然后
锻炼。
对，就锻炼这个脱口秀能力。
采风。
是的，后来就是在武汉的那个新东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干了一段时间。
嗯。
本来是准备留在武汉的，当时是发生一件什么事儿，然后我决定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在家里边就觉得不甘心嘛，然后接着还是往新东方投简历，然后北京那边的弄了个面试，然后我又从我们家跑到北京那边去面试，然后给刷下来，我又回来了。
顺便旅游的。
嗯，是的，然后干了一些别的工作，
嗯，
然后就痛定思痛，觉得还是得考个编。
哦，
然后顺便当老师的话也是。我当时想的也是，因为我是弄的那个高中的教师资格证嘛。
嗯。
当时看确实是没有高中的，然后有一个叫中小学的。
嗯。
然后我想我先报这个吧，面试完之后发现，也是只招小学。
对。
那没办法，反正也考上了嘛。
就去了。
对，那就去了。
其实我当年也有个老师梦，
也
不能说
老
师梦，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地理特别好嘛，我就老想当个初中的地理老师。
初中地理老师、啊、
因为我觉得高中他对学历要求更高嘛，
嗯，
我那个水平肯定
当初中也没大问题，
搞不了，我要考，我要能考个本科我就
想的还挺多。
对，然后我结果我就当时就哎呦一门心思学，我也没问我这些考着以后需要怎么弄，然后到考完人家告诉我地理属于理科。
你是文科是吧？
然后就梦当场就破碎了。
那你是有当老师的梦，
也没梦，就是当时觉得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嗯、就觉得要教个地理，觉得能教。
我连老师的梦都没有，偏偏还当了两三年老师。
啊、嗯，对对对，他干过这个培训班啊，也是这两年政策倾斜的重灾区啊。
哎呦，别提了，我还有一个白白的一个问题，你是。你是一直这么黑，还是在后来到学校里边晒的？
哎、你就欺负音频听众，看不见画面，知道吗？
哎、
还得给大家形容一下，白白皮肤啊，相对较为的黝黑，
就天生的。
为什么？
教育之光，你又套我段子，
教育之光嘛。
因为我不知道我妈是不是开玩笑，就说当时怀孕的时候喝茶叶水喝多了嘛。然后我就想，那人家妈妈怀孕的时候，人家都吃那些水果呀，喝牛奶，就觉得吃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能让孩子白一点，对吧？我妈就不考虑这个东西，她就使劲喝茶叶水，是吧？就跟在腌茶叶蛋一样，给我腌黑了。
喝是乌龙茶吗？
嗯，按理说，那你要是这样腌出来，你上课的时候孩子不应该睡觉。你讲课的时候，应该都富含茶多酚。
对啊，挺兴奋，这是。
我希望他们睡觉。
为啥？
因为太乱了。就有很多那个特别班里边特别乱的，就像我说的那个小孩，现在我还在教他。
嗯。
现在我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潜规则，就是他如果是上课之前趴在那个地方的，
嗯，
他在睡觉的话，我都不检查他作业
啊。
是的，他不检查作业，他不做作业没事，
生怕打扰他。
是，我就想你要能睡个一节课，哇，那太好了。
我的天！
他反正他自己他不学，你知道吧？他只要醒了，他一定会影响别人。
有种玩求生之路惊扰了未知的感觉。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教是小学，
是小学，
那你见到这个学生之后，你要跟他五年？
嗯，
你们从头带到尾吗？
我们是从三年级开始。
哦，三年级
他是教英语嘛，他们不教一二年级嘛？
啊，就三年，还好一点。面对同一个孩子，你如果很头疼的话，也就看他三年。
嗯，
其实我觉得英语老师从咱们那个年代到现在，我觉得变化还是挺大的。
怎么？
你那时候小学没上英语课，我小学英语老师姓秦，我印象挺清楚，就是特别瘦，个儿不矮，然后特时髦一个老师。我觉得那个年代，像九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能
挺难得
能精通英语的，一般都是比较 fashion 的这种。
你知道我那个年代就很尴尬的事，
嗯，
就是能当我的英语老师的话，年龄肯定也不算小，
嗯，
如果年龄他再大一点的话，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些英语老师，其实他们多数情况下那时候学的外语是俄语，
哎，是，
而不是英语，所以能去学英语的那些老师，他本身实力就很强。
其实我是很吃惊，我是上了大学，学了我大学那个日语专业，我才知道山东好多地方不学英语，高中
啊，对，是
啊，我们班好多就是高中学日语的，然后俄语班好多就是高中学俄语的，而且大部分这些不学英语的都是菏泽来的学生，不知道因为什么。
他是分片儿吗？怎么地啊？
就他们那边可能是实验还是怎么着，咱不清楚。
哎，我听早上学院是不是还有一门叫
世界语？
对对对，全中国只有那一个地儿叫。
对，现在只有早上学院还在教世界语，
对对对，
而且早上学院拿这个当一个牌子来做。嗯，这个像你现在不是班主任的话，跟学生家长接触还多吗？
嗯，能避免就避免。
好家伙！
等会儿，那你不和家长接触，那你怎么去了解家里边情况或者孩子情况？
不需要特别了解，我又不是班主任，我就
问这个事儿，因为不会很多家长会来找你了解孩子情况吗？
嗯，村里边的话，这种情况极少。
哦，
嗯，他们比较放养。
哦，和城里还不一样。
不一样，我不是说了吗？他有点追求的话，他就直接送到城里。
啊，对对。
因为城里现在你只要想进，你就能进嘛。都缺孩子，都缺生源。
乍听来，你们学校更像个再大一点的托儿所。
算是吧。
家长的那种心态是不是就是只要我这孩子他不出什么问题就行？
有地儿管着，有地儿看着。
是的，
反正他们也管不上。
嗯，村里边的这个家长一般来说，咱素质上面平均啊，就稍微要差那么一些点点。
你看。
真事儿哈，就是当时有一个家长不是我们班的，就跑到我们办公室跟老师吵，
嗯
嗯，然后说怎么把他们孩子就怎么熊他孩子干嘛，让他罚站干嘛的，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们班你就说你的孩子拿那个针扎同学，
哎，
扎同学，然后那个家长你后边来一句什么就真事儿啊，他说他怎么不拿针扎恁老师呢。
哎呦，
哎呀，
就所以我就特别害怕跟家长交流。
你们这个我感觉不像是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像是我上学时候的家长。
嗯，
因为我上学时候，从家长到孩子都这个样
啊。
没有吧？我觉得我们上学，
我是我呀，我那个年代，
你体育生。
我那时候，我爸妈都是我，因为我小学时候我惹过一个祸是什么吧？我同桌啊，当时写作文，就当时我们老师布置一个作文，写我的老师，
那不有的发挥了。
然后我那同学写作文就说，我同学是个女生，就写作文写什么我的老师怎么样，要我跟他互换身份怎么怎么样，那我也让他写作业，我也让他干什么，我也让他就那这类似这种。然后老师第二天课上专门夸他这篇作文，说有想象力怎么怎么着。我说哦，这就是好作文，然后我就开始学的。第二天布置一个什么，反正也是类似想象的，我就硬往上凑。我说我也要跟那个老师换身份啊，我让老师四条腿围着操场跑。
戴上那眼罩是吧？
反正就类似这种话，然后结果被校长叫家长。
哎呦喂，你挺光荣的。
因为我们都是场外小学嘛，你整个老师带校长都在一个院里住，校长天天晚上是跟一帮家长在这打勾机。
真好。
然后再让校长叫家长。然后就说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平时挺老实一孩子，今天突然写作文写一这么玩意儿。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我也挺冤的，不是鼓励这样写吗？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啊！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他是教生物的、班主任教生物，但不知为什么我们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作业，就叫我的班主任、我们都写，然后我呢可能还写的相对委婉一点点，但是我有个同学直接来了一句说，我们班主任经常带孩子来上课，他就说我们班主任经常体罚我，怎么都写了、问题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我们的副校长、
然后呢，
然后
你别光叹气，我们就想听然后。
然后我们班主任不知为什么就是突然间有一节自习课就抱着那一摞作文就到我们教室里边来了，然后挨个挨个的上来挨个去，我的天哪。后来那个教室外边啊站了一群孩子呀，
晒孩子的
钓鱼执法，
太狠了。我们觉得哎呀，
我们那时候我印象深就是我小学时候逃，我小学时候我记得我一二年级的时候是就是班长嘛，然后我们小学是坐三排，然后一排一个班长，我们班是三个班长，
还在这样玩呢。
班长是批发的嘛，这么不值钱、
是吧？
就是一个班长管一排，类似那种。然后
那不小组长吗？
那是排长，
排长，道长。
然后就那意思就是三个班长，然后各管一排。然后当时他逗，就我是最淘的那一个。后来就怎么着呢？先是把我班长给撤了。撤了之后我还逃，你知道我这个情况，上课不可能不接话班。
嗯。
然后撤了班长之后，连红领巾也给撤了。
把你红领巾
还能撤？
那个时候就
那你进校门不扣分吗？
那时候管的比较松，就红领巾撤了。然后反正就反正是那时候是我是第一批入了少先队嘛，入了没多久就给我撤了。然后就我就记得这个事儿，后来又怎么着，反正是看我老实几天又给我恢复了。反正他撤也不是真撤，因为你不可能，你一个老师哪有权利撤这孩子红领巾，是吧？他就吓唬吓唬小孩儿。我就记得我们小学老师就特别爱吓唬人，第一任那个班主任，一共换过三个班主任嘛。
那你那还算不错的，
嗯，
你就是拿红领巾吓唬人，我们都是怎么吓唬人？你嘴死了。
你用方言试试、
啊、
他说就是方言、
啊、说的就是方言，
你这算方言
了。我是说我当年的老师是这样的、现在肯定是不敢的。
我觉得
现在最实在，现在烂都没说出来了，那边儿
现在我们就是先保住工作再说吧。
老师人人自危，现在我们那时候家长一去的，你都不听话你就打，
现在
不听话就揍，
现在不敢了。
我们开会每次校长都强调说一定要管控好自己的情绪
啊。你像我小时候没少挨揍，反正是，哎，老师还真没揍我，都是我爸揍的。
我去年我跟着我的几个团队小伙伴，去给一个学校的去做那个宣传，去采访，踩了他们一个学校里边的学生，因为他那学校学生也不多
啊，
然后就发现了一件很严重的事，
怎么呢？
就我真的发现学生在现在学校里边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这种味道，就是我把他带入到我上学的时候感觉，我在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孩子皮，这孩子或者说是不学习，家长直接来了一句，老师啊，你这个随便打，不学习不爱学习你就打，谁就打，往死里走。现在有看到家长来接孩子了，然后就看，我的天，家长一般都是问有啥事儿吗，有啥事儿我给你解决啊，然后你看老师好像都很老实那个样子，老师很老实， 学生好像很猖狂的感觉，我感觉我的天哪，这个天下的真是变样了呀！
哎，我倒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你像前段时间咱们有那个新闻不是看了吗？小孩在学校里被欺负了，
啊，
跟那个有那个高年级的孩子管小孩要烟，
哦，
然后家大人拿两条烟跑到学校门口喊。然后你们谁管家孩子要烟呢、
啊？
我给你带来了，你出来呀、啊！我校长吓坏了，不是吗？当时
闹得很大
哈、
啊。嗯，
你们现在学校有这种欺负小孩的事？
学校里边不是你们乡村里边一个没有？
嗯，就霸凌呗。
啊，对。
嗯，就说明面上是没有的，明面上看不到啊。如果看到的话，那肯定是要制止的。
嗯，
你说背地里边，那真的是调查不了那么深。
哦、
嗯。可能会有。但是只要是我们知道肯定会出面的。
实际上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多数的老师其实接触不到学生里边的霸凌问题。
你就是你是接触不到，只要接触肯定会制止。
你不可能24小时盯着这帮孩子。
嗯。
他总有这个盲区和死角。
他其实是一个隐蔽性蛮深的一个东西。
嗯，是。
因为像咱们了解，就咱们印象来说，大多数霸凌都发生在厕所嘛。
对。
是吧？
是。
你一般情况下你老师也不可能整天，那人话都不能装监控，是吧？你老师也不能整天盯着那儿。
厕所、啊、还我上学的时候还有一个为
学校的那种
车棚子，
对，阴蔽的小逼仄的小角落
啊，对。现在有了那个什么监控了，相对还好一点一点。
我小学的时候倒还好，因为都在一个院里，家大人都认识，你不好欺负的太狠，但是有嘛。就是那种有那个人高马大留级的孩子，我们那时候还有留级生，我们那时候小学还能有留级，就有那个孩子上两三年小学了，是上两三年一年级了，然后正好卡到我们那一年不允许有留级生了，就小学不许你留级了，然后他就跟着我们一年一年往上去，那孩子都大我们两三岁，他就欺负人，但是你像这种他欺负他就不敢欺负的特别狠，就因为都在一个院里住，你要说他跟你要烟干什么，这不可能的事，虽然肯定也有人抽烟。就还好嘛，但上了初中就不一样了。上了初中之后，真的是有那种，他家大人就在社会上混，那孩子
从头混到尾，
对孩子有样学样，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是平时，他倒还我们班那个还好，他不欺负自己班的人，他去欺负别的班的，有那个不要脸的自己班的都欺负，然后有的时候实在是要不来钱了怎么弄，上车棚去偷车，偷自行车。
不是偷自己学校里边的
呀、啊？对，那时候三十中那个车棚是就是一个大棚，上水泥墙，它里边。
我这我知道，就按理说这不都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吗？
平时你根本看他不就，他就看那时候变速的自行车贵呀、
啊。啊，我知道。
他就专偷那种变速自行车，
啊、
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学校孩子都不敢骑变速车来、啊。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当时怎么防偷车呢？每天来了之后，一条大铁链子
拴那个、
啊、一个班的自行车全都拴一块啊那样的。但是有那孩子他爱显摆，你知道吗？他教工车棚在外头，他非把车停教工车棚里。
那
然后那你没办法，那你停那儿，他反而被偷。
我上学的时候，像这种类型的事儿，我从上初一开始，
嗯，
基本上就会被大年级的孩子，就是高中生，唆使的去给他们买烟，但不是用自己的钱，他们会给我们钱。
啊、哦，
这还好点，因为多数情况下，你像我们都是体育生，你说得罪谁也都不太好，所以他们也就让我们跑个腿儿。
嗯，
但问题是还有另外一种东西，这也是一种隐形的一种霸凌，就是我那时候打篮球嘛。但问题是其他的项目那些学长也比较喜欢打球，
嗯，
他会借你球用用
啊，
起码这个球借了。
就拿不回来了，
也能拿回来，就是得隔几天
啊，嗨，
就也就是这样子的霸凌吧。
那我这被高中老师霸凌过，
那怎么？
然后我们班主任当时看我打篮球，说你球没收了，
叫我给人找个毕了业的给我。
你这么说，那我也有，我被霸凌了一支红笔，他忘了还给我了。我倒是被单独一个人霸凌过，就小时候
啊，
他就说看我不顺眼，当时做完操之后就把我拽到教学楼后边
啊，
然后就拽着我的那个衣服领子
啊，
然后我反手也拽他衣服领子，
嗯，
然后我还掰他一个手指头，我感觉他劲儿也不是很大，然后他还给我放狠话，他说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
哎呦啊，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再使点劲儿，你这个手指头就断了，你还跟我说这个，然后他也没怎么样，反正之后他也不再找我了。 当时可能我劲儿比较大，
每次看到你在看别人都过爆。
他想他霸凌我，他一个人来，他劲儿还没我大，我都搞不太懂是怎么回事。
反被霸凌。
你们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流行真心话大冒险了？
他不知道，不知道，
纯纯说来冒险的是一
说，还在这么玩的吗？
嗯，像你们现在有乡村的话，你们学校有那种留守儿童吗？
留守儿童很多啊。
啊，
这乡村的特别多吗？
对，就特别多，都是跑到城里边去，
家大人出去打工了。
对对对，特别多。
那这种孩子现在学校会专门
一般来说都
关照吗？
啊，
学校会有什么专门关照的地方吗？
嗯，平常的话会经常找一些就是特殊的孩子进行一些对话。
嗯，
心理辅导。
对对对，就每个老师基本上都会负责几个。
嗯，
然后定期的话，对，问问他就是有什么困难嘛。
嗯，
不光是家里边困难，或者说学校里边有谁霸凌你干嘛的，
嗯，
对吧？都会去问一下，嗯，都有这么个过程。
你哎，咱说了半天，说了半天都是说什么教学，说孩子，你就学校本身，你作为一个老师来说，在学校有没碰到过一些糟心的事儿？就把只是把学校单纯看到一个职场的话，
职场的话，那就是就脾气好的多干活呗，
啊，
嗯，就都干。
你说你吧。
我脾气不好
啊，
你们觉得我脾气好，但是我实际上，在学校里边的话，我脾气不是很好，尤其是对领导。
哦，
你都怎么对领导？
我对领导，
想想就可乐了。
主要是什么吧？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比较好的同事，
嗯，
然后他的话被他的领导，然后就是使用的比较多，
哦，
然后。他那个领导经常就是说这是我的人啊，你不要用，就感觉成他私人财产了。然后他也经常跟我们说，就是他的那领导让他干嘛了，让他干嘛了。然后我当时听的比较多，然后我就感觉到，我就觉得他这是不是太，反正不太好。然后我就心里边我就有抵触心理了。然后后来他走了之后，这个领导呢，他就想再找一个人帮他干他手头里边的活，有一段时间就找上我了。基本上他给我打电话安排什么事儿，我首先都会提出自己的想法。
哦，
就是我不会让他顺利的给我安排这个活的。都是这样。所以怎么说呢，反正是我肯定就不会说是就是接了很多我分内之外的那些活就不会了。反正我觉得你在那个你的那个职场里边你工作多少反正是都是跟你个人的一些态度吧，应该是有关的。
我就是用了一整段工作经历，再加上两年，才悟到这个道理。
我这个就发现，我对我而言的话，职场这个东西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这个职场啊，
嗯，
就没有什么职场可言。
你那个职场。
这同事们基本上又不见面儿，你说这东西
啊？我是那个本来是一个，本来是我因为我那个同事，其实我在这个老师之前，我还在那个枣庄教学警支队干过。
哦。
然后在那个地方的话，也是啊，就是经常去干别人的活。
对对对。
就一些老同志啊，我当时是查验科，然后需要去，有很多的那些知识点，就是那些。审查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些的东西你得需要背去记，
嗯，
有那些查验标准你得知道，
嗯，
老同志的话他就
记不住，
对，他记不住，他就让我们替他去考试，
哦，
有的活也是让我们去替他去干，然后呢我们就干这些活，但是我们拿的钱还非常的少，
是，
哎呦，
然后有一次替他考试考了两个小时，做了好多题头都晕了，是吧？考完试之后就听见外边啪啪啪，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伸头一看，就我替他干活的那个老同志正在下边抽陀螺，
抽
啊，
真棒啊！
就段子里边写的嘛，就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就是那陀螺，是吧？我让他耍的团团转，
天啊！
所以就是本身的这些经历让我有一种那种，就是你领导你要找我的话，你。反正是你不会那么顺利。
有一段相声叫摇滚顺口溜嘛，
嗯，
它里边就有一个顺口溜叫青年的活儿老年干，老年的活儿青年干。 你发现跟他、
啊、是的，
跟他这个情况特别切合啊。
那我发现我那个工作的环境和你们这个真是完全相反了。
那你的特别好、
不是啊，他不是好，是我们那儿
新来的支持你干活。
不是新来的，他们不会干
啊，
他们也干不了。就是像我这种呢，你算像我这种，基本上算是现在这个职场当中的干活的主力军。但是呢，你又有这个选择权，
嗯，
因为你一旦撂挑子的话，领导就不好干，所以领导会选择那种会干又好拿捏的那种。
你就是，
我不是
啊，
偏偏我不是，
所以就是
说，我就觉得这个职场上大部分痛苦的来源在于责任心。
啊，对对对，你就怕你有责任心、
啊、你越有责任心你干的越痛苦啊。
给你们说一个，就是让我感觉到特别无语，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我才感觉到，尤其是我比我年龄大的那些老一代的人特别让我感觉到无奈的事。
嗯，
就是你看媒体这些年不已经开始疯狂的衰败了吗？
嗯，
但是呢媒体圈内他们依然每年都有不断的什么评选竞争什么做餐评类的东西，然后进行竞赛。
嗯，
做完那些东西呢，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人去看，没有任何人去听，也没有任何人在意你去做了什么东西。
是，嗯，
你说的怎么这么像我们脱口秀？
等我说完之后，就感觉更深刻了啊。就是，然后他们做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他们唯一能获得的是什么呢？那一张证书
啊。
这张证书的作用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呢，能够就是。晋升职称用的，
就评先属优类似
这种。对，但晋职称这个东西呢，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在我们单位里，人特别多。
嗯，
大家都在那论资排辈儿，很多人是要熬到
快退休
才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聘上。
嗯，
那基本上你大半辈子，你的所有的技能就荒废在这些的看起来毫无用处的这些东西上。
那只是在你眼里看起来毫无用处。
啊，对他们觉得很有用，
眼里未必毫无用处
啊。对，在他们眼里边很有用。
有些人眼里可能他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他稍微在别的地方使使劲儿，他就上去了。
问题是，这都是上不出去的，就是这么一样的情况。所以有很多在我们单位里边，多数那种你看起来那些特别有能力的人，他们就不在这个圈子里边混，就直接自己另外开辟一片天地。
那倒是，
所以就
一般来说都是这个情况嘛。
啊，对对对。
那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当年上初中的时候。一说放假就以为学生放假老师也放假嘛。然后我们就觉着那老师能休息。后来我们跟我班主任一聊天才知道，每年放假的时候班主任要出去培训，要又是开会又是培训又干什么的。你们小学有这个情况吗？
看是什么样的小学
啊。
就按照一个假期，如果按暑假来算的话，两个月、是吧？村里边的话，培训个大概五六天；如果是区直小学的话，大概培训一个月。
嗯，
如果是市直小学的话，就是两个月就全培训了。
好，没有假期，
没有假期了。
有，
嗯，当时我在那个区直小学交流嘛，
支教。
嗯，
往区里支教，从头再往区里
支援一下咱们区里边小学的教学，
挺好的。
嗯，然后当时
压力太大了，
当时我抱怨了，我说这开了一个月的会，去弄那些没用的东西。
那你们都开什么会
啊？
开什么会呀、
开什么会？有时候领导也不知道
啊，
就是说上面要求说你们要进行学习
啊，
学习一个叫什么东西，比方说什么。学历案啊，或者是教学评一致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就主题是这个东西，你们要学习，然后给你个时间，就是说你今天下午一直要培训到五点半，然后呢我们就先是找某个领导，然后谈一下他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在前面他在那讲，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分小组到每个教室
啊，
到教室里边，然后呢找来一个组长，那个组长就说，那每个人上来聊聊吧，自己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咱们就聊到五点半，就这样
啊，
就这样啊，就是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开会。这个
你们在那聊什么？你们在那会聊到
就挨个人上去啊，就说这些对你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嘛。
啊，还不能真闲聊
啊？是的，
要做记录
的。
但是要是我们村里边的话，可能就是闲聊。
我明白了，
明白了。对，还是说你得去看那个你那个。学校是哪个学校
啊？
我以为都跟咱读稿会似的。
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职业和你们原来差别那么大。
嗯，
你看我们也有这种类型的东西
啊、
嗯，但是我们这种类型的东西呢，我们底下人是没有权利去讲的。是我们领导给我们开会、
啊、
这你们不敢让别人去讲，你们一个个能说会道的，谁知道讲的什么呢？
不就是这样子呀，领导会拿我们当做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去给我们上课，但是我们在底下听的时候感觉，领导你拿的是20年前的数据吗？你在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吗？你在让一帮子年轻人，你一个7060后在给我们讲新媒体、啊、
你站起来指他鼻子说你在教我说是
就相当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感觉呢，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时代有领导在台上拿出一铅笔拿出一录音带然后跟你说倒带呀可以这样
的、啊、是我跟你这样说、
嗯、
你刚才做的这番事情
嗯，
这就是我们领导在给我们开会的时候亲自做过的事情他在给我们讲解当年他们怎么
倒带子，那能看出来他也不想开这个会，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哎呦，
因为我们那个开会是有时间要求的，就是也是有你说的领导在上面讲话的过程，有这个过程，讲完了不知道讲什么了，然后让我们小组之间自己去开一下。
哎呦我，
就是领导不知道怎么开会了，那就
主要是把时长得撑够。
哎，对，是主要是凑时长。
哎，那就纯形式主义，就是
那我们这个还好，
这是之前2019年、2020年的时候的事儿啊。
现、
嗯、
在
现在我不知道，我回来了嘛，我跑到这个、
哦、对，上海小学，
哦、
他们就开5-6天会，不是？
嗯，就说不同小学，
那你们还要弄什么这个餐评的课啊，什么这种吗？
有啊，
每年嘛。
不是，你要是要晋级的话，你肯定是这种东西越多越好，
哦、
每多一个就给你加一点分儿。
你弄过吗？
我一开始弄过。然后因为我最近没有那个，因为一直不给我班主任嘛，然后我就是评反正也评不上，
然后就没有动力，
我就不再弄这些东西了，
哦、
就纯上课。
当年弄的时候，这种课也是在自己的班去上吧？
嗯，当时在那个什么，在城里边支教的时候，
啊、
那段时间，
啊、
那段时间强度是最大的。
啊、
倒不是说要去弄那些的什么优质课干嘛的，他们那个学校也不会就把这个名额给我们，但是呢，他是有那个，就是每个学期要讲2节公开课，然后他还要求你把这个公开课一定要就讲的特别好的那一种，所以他要求你不断去磨课。
哦，就跟那开放麦，
对，是的，所以说我说这两个职业比较像嘛。
我觉得你幸亏是小学。我听过一次幼儿园的那个公开课，
哇、
嗯，
真是我的天，
18般武艺
啊！对对对，
啊，这听课领导坐最后一排，老师说，来，领导们，
亲爱的
小
朋友们，
背后，
哎，不光是幼儿园，其实很多优质课，就是初中的、小学、初中的都有，很多这种就是各种才艺。我经常在网上看到对吧，唱那个京剧的
啊，
有啊，有这种唱京剧的，然后下面评论就说赶紧把职称给他吧，让他停止这些叫什么东西。
你看，就咱们认识一个在隔壁地方那个地市教小学
啊，
他就上课
就干这个
打快板，
好
啊，
正常。
啊上课打快板，然后把那个要讲的这些故事什么
看成快板，
课文什么编成快板，然后在那打、
嗯。
他公开课就讲这个，所以说他们那地方现在只要是教育系统搞什么活动，都让他去唱快板。
哇，真贱！
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你越有表演性，然后
越容易被选上。
对
啊、哦，
他这个东西他选的并不是说你这个老师的真实实力，
嗯，
他看的还是表面上的
表演性，
对，
噱头这一类的。
对，就像我们当时考这个教师编的时候，
嗯，
我当时是第一
啊，
我比他们强在哪儿？
嗯，
我特别会用儿歌编英语段子。
哎呦，
嗯，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当时编了一个什么？
嗯，
有一首歌用英语唱，叫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ogether"，、
啊、
对吧？啊，然后当时让我们讲的那些课里边就各种食物嘛，
嗯，
然后里边有一个叫面条，然后我就开始编 "The more we eat noodles, eat noodles, eat noodles, the more we eat noodles, the happier I will be."
还行、
啊。面条吃的越多就越快乐
啊
啊，然后可是 your noodle your 哎，就是你的面条是我的面条，我的面条还是我的面条，
肉片
儿，都是这样的。然后反正是我背的每一节课都要加上这么一段歌曲
啊。
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这一段，
所以你胜出
了，我脱颖而出了。
哎呦，聊到现在才有秘密武器才透露出来。
哎呦我去、
就是得用这些的，你怎么说呢？就跟脱口秀比赛里边你得上价值一样，
脏东西。
哎，对，必须得有脏东西。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我想起了一件很无敌的事情
啊。
前两年在我们台里边，经常举办那种朗诵比赛，
嗯，
就是各个地区、各个区县的啊，那种小学的、
嗯、
或者初中的，反正是老师，
嗯，
然后到我们那儿比赛，就是教育系统的到我们那儿去了、
嗯。
然后我呢，我当时是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评委会上的一部分，我是专门负责那个计分的这种。
嗯，那
我要
你不要评委会
啊？不对，
你是工作人员。
然后我要从头看到尾。还要掐时间，所以要看得特别特别特别仔细。只要是能胜出的，基本上也就是你们俩刚才所说这种啊，
啊，有花活的，
有花活的。但是能得大奖的，那就是什么样的
有关系的？
不是，就和咱以前弄那脱口秀一样的什么呢？
啊，
你要么就是得有点残疾的
啊，
上价值
的，上价值的。然后得是那种家庭特别惨的那种，
嗯，
然后你哭得稀里哗啦那种，好，那分肯定高了，
嗯。
就这
样啊、哦！原来不止喜剧圈有这套，
我们这儿也是，
朗诵圈也是、
啊。对对对，
哎呀，天下乌鸦呀！
哎呦，
哎，那这个咱就是主要本来说今天是跟着白白啊聊聊他这个乡村小学英语老师的这个
从教经历啊。
其实跟这个关系好像不大，
没这关系，
但是光往外扯了，我操！主要是这个话题很多共鸣，其实能共鸣到不同的点上啊，确实是很多都跟我们以前一些经历能契合上。也小学你觉得是一个比较，咱们觉得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但实际上它也是个职场，很多东西其实都相通啊，所以好聊出来好多东西。
和我不相通。
你们那说白了也是个职场。
我那职场和你们的职场不一样。
你们那比较畸形罢了，就是。
畸形。
那今天这个请白白来这一趟，也感觉也确实知道不少新鲜东西啊。毕竟像其实小学对每人来说不陌生，但是乡村小学我跟黎明肯定是没。你说乡村小学，其实我那个厂办小学，我感觉
也不算，
也不算，但是也差不多。我那个地理位置跟他们小学也差不多，一个南头，一个北头，都在外环边上，是吧？
我重点是，我是自打认识了白白，我才知道支教可以反向支教。
他让你开玩笑，那叫进修。
我就取经，
是吧？那今天咱们这个主要是。靠着白白啊，我们聊了不少，这个发散出去不少这些关于学校、关于孩子这些事情，行吧？那今天我们这期聊小学乡村英语老师的从教经历啊，
还吓人，
哎，就聊到这儿了。啊，一开头老觉得山村老师是吧？啊，那节目最后呢，按惯例还是说一下我们这个收听方式。我们清谈呢。现在是不定期更新了啊，因为确实是主播时间也卡不太准，但是更新呢尽量都是在周四啊，每周四零点更新。您要是想关注我们节目这个更新的信息呢，我们建议您加我们这个官方的听众交流群。我们这个群加群的方式呢，是您在微信搜索清谈的全拼2021，这样会搜索到我们个加群的小助手，您可以通过它进入我们节目官方的听众交流群，跟我们主播和其他听众进行在线的交流。那今天这期，我们这个就聊到这儿了，各位听众，
再见。